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7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三个话题。第一个呢，是我们热点快评，李强告诉耶伦美中关系现彩虹，北京想暗示什么。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出口管制，稀缺战略金属背后意图是什么。第三个话题是推特群殴最高外交官王毅，他是否暴露了习近平的外交底色。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首先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热点快评。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耶伦于6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李强说，昨天当你下飞机时，我们在北京上空看到了一道彩虹。中美关系呢，不仅是风和雨，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彩虹。与此同时呢，耶伦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并非赢者通吃的局面，并呼吁双方以一套公平的规则来管理竞争。双方有分歧，但不应导致误解，恶化双边的经贸关系。此前呢，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呢，耶伦与中国前副总理刘鹤以及即将卸任的央行行长易纲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实质性对话，美国的舆论呢，在耶伦行前的预期美中关系呢难有突破。那么李强的这一方的这个彩虹的讲话呢，是不是为美中双边关系的突破呢带来了新的希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这个热点快评。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第二位是台湾政论家黄青龙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胡平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耶伦呢，这一次访问北京呢，是一个在争取了很多次机会之后的一个北京行。那么他去北京之前呢，舆论呢预测他不会有什么突破。但是呢，李强的这一番话呢，以彩虹来暗示中美关系。所以说，我看有一些外媒在说是不是有可能有某种新的突破的希望。那么胡平先生，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胡平先生好像卡住了。那么胡平先生呢卡住了，我们请我们的台湾政论家黄青龙先生你来先讲。
对，我想这个当然这一趟耶伦到美国是来之不易的那么可以说是经过很多的波折之后，他是4年来第一位美国财政部长踏上了中国。那所以呢，李强的这一番好听话当然也是一个迎客之道但是呢，是不是光这样的一个好话就要来推断说这一趟的耶伦的北京之行会有所这个突破我觉得还言之甚早这个就好像耶伦也讲说，这个两国中美的这个脱钩断裂没有赢家这个本来从 G7 会议之后这个西方已经不太提这个脱钩的问题了现在讲的是去风险化去风险化。那去风险化的政策在中方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几乎等同于去中国化我想李强跟这个韩正最近都不断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对中方来说也知道，现在美中之间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光就 耶伦说啊，这个关系到了一些职权来讲啊，现在美中两国的经济的情势啊，可以讲说啊，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啊。美国呢，现在呢，为了遏制通膨啊，这个不断的升息啊，中国呢，却是面对的是通缩而不停的减息降息啊。那另外呢，美国碰到了60年以来最好的就业的状态，中国呢却面临着6次以来最惨的一个就业的状况。那么这当中啊，货币的问题啊，那么也包括汇这个利率的问题啊，这第一大全球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啊，这么样的截然的啊两种状态啊，这势必会互相牵动啊，这当然也是。所以耶伦这次来要跟这个人行的行长易纲见面啊，要跟刘鹤见面啊，我想这也都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啊。好，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待会要讨论的哈、啊，这个所谓的科技管制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都绝对不是耶伦一次访问能够啊有所促成的啊，所以呢，中方也知道，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动作，就是包括说，在这个啊稀土的部分啊，先来做一个初级，来拉高谈判的筹码啊。所以你说能不能因为他讲说看到了彩虹，而就来推测这一次可能会有若干的突破？我是觉得失之言之过早。
这个胡斌先生，刚才第一个问题我问的是您，可是您的网络不为你这个争光啊，掉下去了。那么，您怎么看李强啊总理这一次呢？啊，这个对耶伦说的这个彩虹说呀，啊，因为好像让人家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似的，有这种感觉吗？
当然，这次耶伦访华本身就意味着美中之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这种前阶段这种紧张的情况会有所缓和，所以李强讲出这些话也不出人意外。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就在耶伦访华之前，中国政府就出台了对和镓和锗这些这个原料的出口管制，而此前呢，美国我们知道，从特朗普一直到拜登，那都实行的是对中国在一些，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方面的这种出口管制。那现在的，那当然，美国的现在的政策就是和中国的经济是不脱钩，去风险，因为实际上这个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之间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脱钩，其实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尤其是美国。当然，不少人都很希望美国能够更全面、更彻底的和中国相脱钩。但是，你美国是个自由经济的国家呀、啊。你要当年这个特朗普就讲要这个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可是你是自由民主国家，你怎么能做得到呢？你对你的政府、对你的企业没有管制力，所以就在特朗普政府时代，我们看到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依然在大举进军中国，投资建厂，因为你政府管不到他。另外，美国的这个老百姓，他们买商品当然也会冲着便宜的买，所以这种种情况就是你要全面脱钩，那确实是从美方来说，即便政府想那么做，他也是做不到的。再加上情况已经走到今天这个程度了，你再要脱钩，那它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对美国、中国双方的经济造成的影响都是这个无可想象的，所以这个是根本做不到。那么现在能做到的是，也需要做到的是，就是出于国家这个安全，这个和利益的角度，对某些产品那实行一定的出口管制。这个我们就看到的是，美中双方现在就是在这么做，而在这方面呢，双方都是各祭出自己的法宝，你很难指望在这一方面，双方的这种对立会由于这次耶伦访华，由于李强出面，就得以这个解决。说呢，耶伦还在这次见李强之前，就跟在华的美国商界就谈到，要求中国这个要改变那些不公平的经济竞争的方法，这里也对中国也政府也提出了一些要求，而在这方面呢，中国政府能做出多少改进，我想当然也是大可怀疑的。所以这个基本状况就是，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是它改善到什么程度，那毫无疑问是有它的限度。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保守一点说，就是说这个彩虹说啊，可不可以把双方的希望寄托在双边的做生意的问题上？因为这个耶伦的这个讲话呢，很清楚地说，双方有分歧，但是你别瞎想这种分歧啊，我们做生意还是要好好的做，所以说呢，不能够恶化双边的经贸关系。那么北京和美国在做生意的问题上，应该通过这次访问出现了彩虹。黄清龙先生，这个观点解读对不对？
哎，我觉得小平这个角度啊是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哈。那么本来啊，这个川普啊对美国所对中国实施的这个贸易关税的这一部分的制裁啊，其实拜登啊在第一阶段的时候跟中方啊所达成的一个协议啊，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些接下来准备要放宽的措施哦，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并没有能够往前推进。这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啊，那么美国总体来讲啊，并没有因为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税的提高而能够减少对中国的这个产品的进口啊的部分啊，甚至这个逆差，美国的跟中国贸易的逆差还扩大啊。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也的确它本身啊，并不是一个牢不可破、不能够改变的啊。那么从中美国来说，他希望的是跟中国啊有一个一直耶伦也强调的公平的一个环境啊。这公平包括说互相的这个市场的准入啊。我们看到美国国会非常的这个慷慨激昂的批评说，中国现在还自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开发中的国家，它享受了非常多在税的部分，在方方面面贸易上的一些占的便宜啊，但是它已经这么的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中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啊，到现在对于美国很多企业来说还是不公平的，因为相较于美国，那么20、30年来提供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啊，那么中国这一方面是远远不足的啊，所以当然有可能，但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总体来看应该是中方要退让的成分比较大，那么中方希望得到什么啊？这个关税的这个课征的取消可能是一部分，那如果是这样，就是小平刚刚讲到了，这就是大家在商言商的问题了。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热点快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因为这个耶伦的这个访问呢要持续4天，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呢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报道这个耶伦的中国行。中国呢，近日宣布，从8月1号起呢，对于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家和者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未经许可不得出口。家和者这两项稀有金属呢，都是制造半导体产品的关键的材料。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生产国，也是全球领先的者生产国和出口国。北京此举的背后意图是什么？它产生的效果会如何？为什么北京呢会选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出手反制措施？那么呢，下面呢，我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呢，我想呢，请问胡皮先生这个您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的这样一个反制措施？
北京出台对家和者的出口管制，发生在拜这个耶伦访华之前，那么显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耶伦来访之后，中美双方谈判的时候增加中方的筹码啊。再有呢，他也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所实施的，对一些这个高精度的芯片的出口管制的一种回应啊。当然，因为这个现在双方在其他领域方面经济贸易的往来都进行的这个是比较广泛，那唯有在这些高科技产品方面，这个双方那个争斗的相当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中方出台这么一种政策，它显然是为了应对这么一种局面， 但是说起来，其实，中方从来也是这个，也不像很多人讲的，好像这一次才这个，采取以牙还牙，以前都是打不还手，现在是打要还手了。其实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记得嘛，就当年特朗普这个发动贸易战，对中国的若干产品，增收关税，那中方当时也采取了反制的措施，比如说中方就对美国的大豆。也这个加征关税25%的关税，所以这个中美双方在经济贸易方面，一向是有来有往的。那么这次中方出台关于这个加和者的这个管制措施，我想它基本上是出于是同样的这么一种目的。
嗯，那么这个全球矿业协会的会长皮特啊阿克尔他说呢。这是否一种啊，是国际贸易呢一种非常基本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策略？那么黄群龙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么一个北京把这么一个反制呢，作为一个谈判策略来处理呢？
这个我想是显而易见啊，当然是要拉高筹码了哈。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从2022年呢、啊，那么针对啊一些高科技的项目啊，对中国就进行了一个管制啊。那今年的6月30号，荷兰呢、啊、也宣布了啊类似的措施啊，就是它主要是爱斯摩尔啊，那么特别要扩大到一些啊这个一般的成熟制程的这个光刻机的部分啊，也要对中国做出一个管制。那另外日本啊已经宣布从7月23号开始啊，将会有23项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科技产品啊也要进行管制啊。那么日本的这个啊，其实它的影响啊，甚至可以说比美国还大啊。那么所以呢，当然这都是因为美国去号召去这个串联出来的一个情况啊。那中国也深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卡脖子的啊，他已经尝到了苦头啊。那现在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些松缓啊，所以应该讲说啊，这个所谓的稀土的管制啊，它本身不是目的啊，它绝对只是一个手段啊。但是呢，这个手段这个时候打出来啊，有人说啊，这是一个中国的一张王牌啊，在我来看啊，这是一张啊，这个用了之后就没有效果的牌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这个稀土啊，它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全球主要的一个稀土产矿的一个来源呢、啊？这并不是说中国是唯一有这样的一个矿场，也不是中国的开发技术多厉害，完全是因为全球分工底下，中国过去呢是一个可以用最便宜的成本、最低廉的价格，当然它付出的是一个恶劣的环境的一个这个代价，那么来能供应到全球啊过来啊。那么我们还记得中国过去其实就用过稀土这一张牌啊，2010年的时候，它跟日本之间啊，为了这个钓鱼岛的一些紧张的冲突的时候，就对日本打过这张牌啊。那么结果呢，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啊，当时啊，中国在稀土的全球市占率高达90%以上啊。那结果呢？因为你打了之后啊，打了这个牌之后，一方面它拉高了价钱，拉高了价钱当然垫高了各相关行业的成本，但是呢，也让一些国家的开采稀土啊，它有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啊。那么所以呢，变成说稀土的来源呢、啊，就会这个分输这个多元化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也提醒了大家，这一次的措施其实相对来说等于应和的 G7 所讲的必须要去风险化。其实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在欧美之间，包括日本跟澳洲的在稀土矿的一个合作都已经出来了哈，而且更加的要留意的是稀土开采提炼本身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啊，都不在中国，其实是在日本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张牌在中国，在我来看，是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筹码来应对接下来面临的一个困局，可是它实在太少，所以它只能把这张牌打出来。啊，这张牌一打出来之后，在我来看，它的效用就立刻降低了，因为它未来接下来它产生的就是它的整个全球的市占比一定会降低。啊，这个因为它跟这个你有没有掌握的像美国的这种高科技的这样的手段呢、啊？这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想追问那个黄乾隆先生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拜登政府在酝酿一个就是说高科技投资中国的这个禁令，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说了有那么两三个月了，说是一直说要出来，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出来。那么有一种舆论观点啊，就认为呢，就北京出台的这么一个金属的限制令呢，它有点是为了遏制这样一个即将出台的高科技投资的行政令。那么你怎么看这么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讨论呢？
其实拜登的这个有关高科技禁止投资中国的这一个部分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白宫美国行政部门不是一个主要的发动者啊，我记得是国会国会两党啊所通过的一个要求的，包括美国的若干的一些基金都不能够再允许再投资到中国去啊。那么所以呢，如果中方认为说他用一个稀土的这个限制的手段就可以来阻止拜登政府做这样的事情啊，我看这当中不见得能够对焦，因为呢，后面真正的驱使要行政部门必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是国会而国会现在显然对于要抗中甚至反中的这个共识度可以说是跨党派的所以呢，这个我想不见得能够产生效果。
不见得产生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看的这个材料也是跟这个美国跟这个军事用途有关系，因为美国军方依靠氮化镓的特性呢，开发最先进的雷达氮化镓呢还被用于制造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所以说是北京这个反制呢，有点就是打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产业的里面一个味道。那么胡斌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分析呢？
当然他现在中国出台对加贺者这么一类物质的这个出口管制，目的就在于影响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产业那其中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军工产业，所以他这个目的是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就像刚才黄青龙先生讲到的这样子，你这种做法你也有你的一些困难，你能达到的效果也相当的有限，而且不可避免的也有你的一个副效果、副作用，因为整个你这个两个国家的经济往来，它无非是这么两种情况嘛，一种是有的产品我有你没有，有的产品呢你有我没有，那么我们互相做生意，互通有无；另外一种呢是有些产品我也有你也有我也能生产你也能生产，但是呢有的产品我生产起来呢比较有优势。而另外一些产品呢你生产起来比较有优势，那于是呢我们各自集中力量生产我们最有优势的产品，然后把另外一些产品呢我们互相交换。那么现在中国美国在贸易上这争端，它既然属于这个两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在美国实行了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一种出口管制，那些产品是属于美国有中国没有的，所以你中国美国管制的这些产品，那你中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替代的，你没有这些东西。而现在中国技术的办法呢，它基本属于后一种，是美国也能生产，也有能力的，只不过呢，它生产起来不合算它宁肯买你的那你现在你，限制自己这些产品的出口，那当然你本身自己就造成一个大的问题。那你生产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呢？卖哪儿去呢？你卖不掉，不是也浪费了吗？对你的产能也受很大的影响啊。另外别的国家不能从你那儿买到这种更便宜的这种产品，那他们可以自己生产呢他们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这些材料所以这么看起来呢，你这种在这种争端中间中国政府中国能得到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会给自己造成相当的损害但是呢也正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看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承受能力他会不太一样这一点上呢，你中国政府由于它是个专制的政府，它也可以不顾及老百姓的这个生存状况，哪怕吃了亏了，老百姓不高兴了，它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而你美国如果采取一些政策，导致美国的经济受很大的影响，那一般老百姓不高兴了，那你恐怕政策就难以为继。它有这么一个方面的问题。当然，现在主要争端是争在所谓这个高科技产品方面那在这方面呢，它当然对一般的民生影响不大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争的上，我们看到呢，还是美国是要有更多的主动权。
这个美国的更多的主动权，实际上就是揭示了这么一个，这个制裁与反制裁里面的这种不对称啊。因为刚才胡斌先生说了啊，你制裁美国的这些东西呢，美国自己也能生产啊，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它现在不生产。而美国制裁你的那些东西呢，你本身你不能生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一个不对称的啊。那么我想问这个黄清龙先生一个问题，就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稀土啊，这个制裁最后的这个效果问题。那么我想就是说呢，美国他在研究对中国出台啊这个芯片啊高科技制裁措施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在啊做兵棋推演的时候想呢，如果我去制裁北京的话，北京会不会防我咬一口啊？我会受什么伤？也就是说，美国在某个意义上呢，应该会对这样一种反制裁或者北京声称的对等制裁呢，有事先的这个预判。你觉得这个方案，美国内部会不会有这种方案呢？从而让这一种北京的对等反制的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呢？
对这一部分哈，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了哈，比如说这个中国哈，其实中国就半导体来讲啊，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啊，那所以呢，关于这个美国在做有关半导体的部分对中国进行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管制啊，它一开始都只针对高端的部分啊，那。这个言下之意当然就是表示说啊，只是去风险啊，并没有要跟中国脱钩。而有一个过程非常的重要，就是中美两国体制上的差异啊。就小平兄，你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企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它跟政府之间呢，它基本上政策会是一个密切沟通的一个状况，甚至不止美国企业，甚至包括它的盟友啊。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半导体的一个管制了以后，他给台积电呢有一个额外的条款，他给这个韩国的三星也有一个额外的条款，来确保他们在跟中国之间的目前已经有的一些生产的合作啊，不会因为这样而中断掉哦。那这个当然是在美国管制的层面还没有拉得那么开的时候，但是美国就是个案来处理啊。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完全体现的就是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民主政治跟自由经济底下，它的一个官民之间呢，要怎么样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啊，有一个避免这个造成太大的损失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而且美国的本来民间游说力量本来就很强大啊，这是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状况。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会强调说，他跟中国之间呢，是要有对抗、有竞争、有合作啊。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中美之间呐，在全球化的背景底下，这个所呈现的一个样态。只不过美国它是一个民主体制，它是一个自由经济，所以它会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出来。
这个我看了，这个新高性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啊，他说呢，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啊这个供应啊，就很难满足市场的需要。他说呢，不过呢，正确的产业供应政策呢，激励措施呢，有可能找到绕过中国的方法。那么，它可以极大的推动北美和欧洲政府啊，认真的考虑建立供应链的可选性。那么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就如果北京这个所谓的反制措施呢，是为了遏制西方的脱钩啊、去风险呢？那么这样一个反制措施，它最终的结果究竟是能够阻止这个去风险、脱钩，还是加速这种脱钩呢？
那显然，中方推出这些政策，在短期之内会对美国、会对欧洲、西方那些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正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也会推动美国这个分散供应链，因为所谓这个不脱钩、去风险，这个去风险就两个意思嘛，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一些产品，不能让它轻易的流到了对方的国家手中，尤其是中国在体制上、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和美国是这么不一样，因此有些产品呢是要适当的管制。另一个去风险，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不要造成对中国的一些产品的过分的依赖。你过去 这个加贺者这方面就存在着过分的依赖。你现在中国既然打出这张牌来了，那么它就迫使美国在去风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动作，那就是包括他要和他的盟国互相商量怎么样，你那不卖给我了，那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自己卖了，我们能建立起我们的一套供应链呢？他就会采取这么一个措施。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中方的这种做法呢，从长远来看，它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小平兄，
好，
我补
我们
充
来看
两
看
点
我们
啊。
的。啊，你
我
补充
补
两
充
点，
两点，
好，你补充吧。
补充两点啊。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说，的确会短期会造成，如果中方真的要执行下去的话，短期当然会造成，比如说价格会波动了哈，价格会波动。但是呢，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替代贸易啊，就比如说到时候美国变成跟印度买，因为印度跟中国买啊，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基本上并没有真的卡住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哈，它会促成了一种。啊，这个让这个欧美啊，对于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依赖的这个去风险化的意识更强哈。我刚刚讲到说，稀土这个武器啊，中方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使用啊，而这个欧美的这个因应啊，也早就开始。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有一种稀土叫这个碳酸盐哈。那么2年前呢，这个美国跟欧洲的稀土公司啊，他们就合作啊。在美国的犹他州啊，去加工啊一种叫重砂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再把开采出来这个稀土的这个碳酸盐呢，送到爱沙尼亚去精炼啊，去精炼。那加拿大的这个稀土矿石啊，也是在当地先做切割，然后送到挪威去做精炼啊。这些东西在原来中国打稀土牌之前呢，都没有。啊，所以中国才会它的占有率达到全球80%90%啊，但是呢，我刚才讲到说，从2010年之后，它现在的全球的总体的稀土占有供应的占有已经降到只有50%60%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呼应我刚前面讲的，短期的对造成的困扰跟阵痛会有，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够相应像刚胡平兄讲的，美国用高科技来管制你，是你根本手上没有这个东西，而稀土相反的是，欧美可以有很多替代品啊，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一个手段。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对啊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那么我们这个推特的网友呢叫 Stan Peter 啊，他说呢，既不是只有中共国能生产，也不是只有中共国有储量，各国买它只是因为便宜。以牺牲环保和财政补贴换来的便宜啊，停供呢，加者呢，自然有其他供应商增产啊，填补市场。之前中共国呢对日本稀土禁用啊，破功就是前功尽弃，最多就让中共为难世界1到2年，但中共国将失去市场岗位和收入啊。这位网友的留言呢比较长啊，那么。再往下看呢，这个 Jack 刘啊，他说呢，脱钩都有伤害，不是上上策，公平贸易很重要。那么苹果树说呢，他说打了稀土牌啊，让全世界有了警惕，让世界去找别的替代管道，有了因应之道。那么无名呢，这位油管的网友说呢，中国出口管制稀缺战略金属呢，背后意图是什么？当然是让走私的发财了啊！说的好像中共说管制就能什么管得住似的啊！这个点评呢也有点意思。那么这个，我想请胡平先生啊，你回忆一下啊，回应一下这些点评好吗？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是完全是正确的。确实，你现在中国政府你做的这些做法，你对一些产品的这种出口的管制，它不能起到那种应有的作用。再加上，就像刚才黄青龙先生谈到一样的东西一样，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卖出去，你不卖给美国，不，他们，但是你要卖给别的国家呀。那这些国家买了这个产品之后，他拐个弯儿就卖给美国了。这就和当年贸易战一样嘛。那这个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那就是中国产品呢，他就很难直接卖到美国来。 但他拐个弯通过第三国卖给第三国，然后第三国再转手进入美国啊。所以严格说起来，在目前这种全球化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种经济对自己这个产品的这种控制都很难达到它的效果。那现在呢，因为美国现在所做的就是在高科技方面实行出口管制，而具有这种高科技优势的国家它就那么为数就这么几个，如果他们这几个能够联手共同采取这种措施，那你别的国家那确实就很难克服。所以这是造成现在就像刚才你谈到的这种对抗中间这个不对称这种情况，我就不对称是这次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我们两位嘉宾都认为这个反制措施啊不太管用，那么北京为什么要拿出这招呢？啊，中国这个有的时候啊说啊，我打不过你，我还出口气。那么黄青龙先生，北京有这种心态在里头吗？你再好回应一下。
对，因为他我们刚讲哈，因为在这一波的从贸易战以来到高科技，北京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美国对他的一个这个指控，就是说你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啊。那但是北京呢，给国内的给中国国内的人的印象是啊，这个帝国主义啊，亡我之心不死啊，不断的对中国的欺压啊。那这久了之后啊，我想大陆老百姓也会想说，那你这个政府啊，你这么大有为的政府，伪光正的政府，你得想点办法。所以呢，他在适当的时候就挑一个啊，这个时间点呢，要把它表达出来啊。但当然了，这个在谈判上也是为了增加筹码，这也没错啊。但是就是刚刚我们大概也谈到了啊，其实北京在应对这一波包括高科技的管制问题上，他手上的筹码啊是相对少很多，他不多啊。那不多的话呢，因为你有求于人家的比较多嘛，那只能啊用这一种啊，这个坦白说是有一点这个智商七分的一个做法。而这个做法呢，我刚才讲到说啊，可能会对这个刚刚有一个网友讲的很对啊，可以会到最后造成这个美国或者西方一个短痛啊。但是呢，长期来讲，这个牌我刚才讲到说，这个牌一打出来之后，立刻就打折扣了啊，因为它很快的，它的很多的副作用，它的这个牌的威力啊就会消失掉，是这么样一个状况。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之春的啊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话题的讨论，推特群殴最高外交官王毅，他是不是暴露了习近平的外交底色？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7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近日在青岛出席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说，中日韩的朋友们，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你们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有舆论批评说，这段讲话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王毅讲话是否在公开宣传外交种族主义？杨洁篪曾对新加坡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此事件呢，引发国际关注，王毅是否承袭了他的前任的傲慢式外交？王毅是习近平手下的宠臣，他的言论是否暴露了习近平的外交底色？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斌先生，第二位呢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这个王毅的这个讲话呢，在社交媒体上呢引起了很，好像我们的嘉宾听不到啊。那么胡斌先生能听见吗？胡斌先生确认一下。
对不起，我听不见声音了，没有声音了。
对，胡斌先生听不见。那我们的黄青龙先生听见吗？
全部听不见，
好像现在都听不见了。对，嗯，所以对不起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要做一下技术，我们要做技术调整。对，嗯，讲的这一段话，嗯，这就是我刚才我在这个岛屿里面啊，这个介绍的王毅在这个开会时候的说的那一段啊，因为这没有声音，那么我们呢这个屏幕上呢有他讲话的这个文字，那么我在岛屿中呢也介绍他讲的这个讲话的这个文字，那么不熟悉这个情况的呢可以看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文字和前面我的岛屿的内容，那么利用这段期间呢，我们的导播呢争取把两位嘉宾掉线的嘉宾接进来，
嗯嗯，yeah。
胡斌先生进来了吧？
听得见，听得见了。
OK， 黄青龙先生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了，听得见了。嗯，
好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我们的讨论了。啊，刚才王毅讲了什么东西？有我的说法，有网络上的这个文字都有了。那么我从现在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胡斌先生啊，这个海外研究。这个的中共这个外交的有一个共通的主题是，就是现阶段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啊的发展呢，正在成为国际不安的一个根源啊。那么这也是中国的这个学界在介绍西方的这个学界的观点的时候谈到的一个观点。那么王毅的这番讲话呢，引发出来的这样一种舆论海啸呢，是否正好说明了北京的这种外交民族主义呢，正是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局势动荡的一个根源呢？
那确实，王毅这番讲话等于是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现阶段这种所谓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国际社会的不安定，确实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王毅讲话等于是自己给自己这种说法做了一个证明。你就像很多网友说的嘛，你现在台湾这个不管这个中国你怎么样，染黄你的头发，削尖你的鼻子，那你和欧美人也不一样。他这个话是对着中日韩这么一些亚洲国家说的。人家像网友说了，你这话不就是跟当年日本人提出的东亚共荣圈是一个意思吗？那么再说你这种话，你回到中国，你中国也并不都是汉人呢，中国也有这么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在外貌上就和汉人有显著的区别啊，那你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所以他这个话真是破绽百出。 而且呢，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外交部长这么一个官员，怎么能讲出这么露骨的话？毫无疑问，他是给所有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把柄，所以这点真是这个讲起来也真是非常那个意味深长。当然这也说明现阶段这个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一改过去的这个韬光养晦不出头，现在是在各方面都咄咄逼人，显出很强的进攻的态势，而且也想在世界国际舞台上扮一个领头的一个角色。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王毅这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
这个我们推特上呢陈教授呢，他说国与国之间啊，人与人的结盟啊，是靠价值观念的取向，而非靠肤色外表。如果按照王的逻辑呢，新疆西藏的独立呢就是合理的了啊。美国多元化国家管理的成功，就是靠大家都能接受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这个取向。所以刚才我们胡斌先生谈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王教授跟这个陈教授呢谈的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啊。那么这个美国的汉学家，乔治城大学的亚洲研究教授，美国呢前高级官员他这个丹尼斯怀尔德，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韦德林啊，他在推特上啊看到啊这个王毅的这个讲话之后呢，他有一段留言，他说呢，我想说的是啊，这是我很久以来啊看到的中国外交官啊令人吃惊的种族歧视发言啊，真的为他感到羞愧啊。所以说这个美国之音呢也写了一篇啊这个新闻的综述，就讲这个啊煽动民族主义这个情绪呢引发了这个推特上对这个王毅的这个群殴。那么关于王毅的这个讲法是否代表民族主义的问题呢，黄青龙先生啊你怎么看？
我们知道啊，这个本来啊，中国共产党啊，在他早年的时候啊，他事实上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他要走国际主义的路线啊。那么，但是呢，自从六四之后啊，整个共产党的信仰，特别是苏东坡了以后啊，那么中国共产党现在靠的就是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来作为他政权的一个巩固。本来你拿这套东西啊，如果只是在你境内啊自己啊宣传说一说，那也就算了啊。结果他现在要把它扩大啊，变成什么呢？变成用过去的天朝的概念啊。那现在他知道他跟西方之间的对抗，他一时两刻啊还没有办法，结果他就要拉拢啊，同样是所谓的黑头发黄皮肤的这个啊日韩两国啊，拉拢到一块来啊。我想他是用这样的一个。以为啊可以的很简单的一个思维，就想要来分化这个日韩跟美国的关系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美日韩的这个盟友关系有突飞猛进啊，这当中当然关键是日韩的关系的一个改变啊。好，可是的确就像刚刚几位我们看到的几个这个讯息当中讲到的啊，日韩也好，美日韩也好。那么他们长期以来啊，这个之所以能够形成了一个联盟的关系啊，它彼此啊，它是有一个价值同盟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日本韩国相互之间也许有一些历史的问题，可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这个关系啊，所以这些东西这些问题是可以来处理的啊。反观啊，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啊，现在目前来看起来的话，改变现状的其实恰恰是中国。我们看到在这几年当中啊，中国在南海地区啊，去拿一个没有根据的九段线啊，来把它用这个填岛的方式，想要让它成为事实，而且对于啊这个国际法庭所做的裁决啊，是当作废纸视而不理啊。在台湾海峡也不用说，在这个东海地区啊，也一样的非常的蛮横霸道啊。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啊，那日本啊，怎么会因为说我跟你都是东亚的一员，我跟你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所以我们就会站在一起呢啊？那么南韩我想也是一样啊，且不说在韩战的时候啊，即这个毛泽东派出了所谓的志愿军啊，当时啊跟南韩的部队还是在作战的一个状况。我们光想到一个情况就是，南韩为了北韩的这个核弹飞弹的威胁，弄了一个萨德系统， 为了部署，结果中国就对南韩搞出了一个所谓的限韩令啊，用经济手段来这个对韩国方方面面造成影响啊。那么这些事情，我想南韩就算从现实利害的考虑啊，他也不可能，他也许希望跟中国做生意啊，但是就算这一块，现在中韩的贸易关系啊，已经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是变成韩国更主要的一个出口的地方，更何况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国所号召形成的对中国的一个包围啊，这当中啊固然有很多跟现实因素有关，可是它更直接的还是一个价值同盟。而谈到价值同盟，这个就不是中国啊用所谓的民族主义啊，它就可以来拉拢这个日韩的，因为在这一部分呢，日韩显然跟美国跟欧洲啊这个更加的有这个共识。
这个王毅说：“中日韩朋友们啊，这个我们是头发一样的，我们鼻子呢应该长得也差不多啊，所以你的根呢我们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刚才我们黄先生说了啊，你在这个反制经济胁迫这个人家的时候呢，你就不讲根是一起的了啊，这是挺有意思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有一位啊前呢驻法国大使啊，外交学院的这个前院长啊，吴建民啊，不少人都知道他啊。他在外交上呢跟很多人不一样啊，他有一个讲话，他说要警惕一种啊大国主义的思想啊，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面有想当头的思想。我们搞文革的时候呢，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啊。那么他这个话说的时候，说完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杨洁篪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河内举行的东盟的外长会议上呢，就嘲讽了这个东道主越南，并且呢，直视新加坡外交部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那么王毅的这番话呢，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国中心主义的这个想当头思想的再一次的这个表现呢？胡平先生。
他这里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你一个国家是大国，你应该扮一个大国的角色，这是一件事儿。所谓大国主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吴建民批评的大国主义，那就是指你仗着自己是大国，因此对小国就很不尊重，颐指气使，诸如此类。而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推行的外交呢，对小国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像杨洁篪那句话。他对着新加坡的外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当着这么一个小国的外长面前说这句话，你的意思就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嘛？明显就是摆出一副以大欺小的架势嘛。所以他这个所谓大国是个事实，但大国主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你关于想当头这个事情呢，当然在毛时代他想当头，这不用说了啊。”那到了这个后来到邓时代，尤其是在90年代，我们知道邓小平提出的就是不要出头啊，他提出了，但他这个话有他的背景，那就背景呢，那就是这个在89年这个之后啊，苏东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这个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了世界的唯一超强，在这种形势之下呢，中共内部一些人呢，对自己共产党能够维持多久就。很没有把握，就有点乱了阵脚。另一方面呢，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觉得现在苏联垮台了，那就指着你中国长老大了。这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了所谓28字的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但他这里头呢，这样他后来也讲过的，所谓韬光养晦。那意思本来就是阶段性的，所以他后来也讲了，他说我们再韬光养晦一些年，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样子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就会不一样啊。因此呢，这个韬光养晦本来就是个阶段性的一个时间性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那么他就会不再韬光养晦，而且他就要试图一个扮演大国的角色。而他把原来邓小平说的不当头呢，那就是说不去当什么第三世界的头啊，而且也是鉴于当时这么种情况啊，也不愿意去扛起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这么一个大旗。而现在的情况呢，一来是邓小平当年讲的话本来就有一定的阶段性， 二来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他的政治野心相当大，很想在国际上扮演一个领袖的角色，到处推行什么中国方案、中国模式，而不断的举行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造成一种所谓万邦来朝。那通过种种做法，试图在世界上扮演中国这么一个领袖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呢以此来和美国和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挑战，它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你现在我们看王毅的讲话，你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我们过去说，什么赵立坚呐，什么谁谁谁呀，什么战狼外交，你现在看出这个战狼外交，它不是哪一个外交官的问题了，不是他们的一些个人风格的问题，也不是外交界有的人唱黑脸，有的人唱白脸，那这就是现在中共外交界的他们的整体的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呢，所以就是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一种更强的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要发挥一个所谓大国的角色
这正
啊，
好，
就是有这么
正
个
好，
意味。
胡平先生谈到就是不是个人现象啊，是一种
对。
整体现象。那么这个就涉及到王毅啊，是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外交身影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推上有一位叫"冲古狗"的这个网友啊，他说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10年强势的统治呢，已经将整个的外交系统呢灌入了他的个性，蛮横、出位啊，这个敢斗争。啊，那么习近平是这样，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不管是猫是狗，纷纷转换个性。杨洁篪和王毅都变成战狼了，底下的人除了变成狼狗，还有其他选择吗？所以说，黄乾隆先生啊，你怎么看网友的这种尖锐的这种评价？
我倒是可以来分享哈，我跟吴建民先生还有跟王毅啊，过去有接触啊，一些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先讲一下吴建民先生哈。那么，吴先生在大概十来年前的时候啊，来过台湾。那我来接待他，后来我们有一些场合的一个对谈。那么他特别强调，在大概是我想想看，应该是2001或2012年的时候啊，他特别说啊，没有所谓的 China model 啊，他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哦，他说最多只有 China case 啊，China case。啊，那么这个意思哈，其实可以反映出来，刚讲到的哈，就是说中国不要去想要当这个所谓大国主义当头哈。那么就算中国啊有一个发展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况，这也只能当做中国自己的国情 China case，这是不足以去作为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这是一个我讲到这个当然现在这样的类似他这样的思维的中国外交官呢，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官场上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哈。可是呢，在大概十来年前的时候啊，当王毅啊在当驻日大使的时候，后来他接了国台办主任。那么我在中国大陆跟他也有几次的这个场合的见面啊，那么有些甚至可以谈得比较久啊。那么我完全能没有感觉到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战狼的一个样子啊。那么特别是他在日本当大使那段时间
黄先
呢，我
生，
一
你还
些
有一分钟
的媒体朋
啊，
友告诉我说，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王毅在当日本大使的时候是那种出了名的这种亲善啊。好，所以回到一个问题来啊，的确，我同意刚才网友讲的哈，现在整个中国外交体系就体现的是习近平啊，这个当政啊，10年来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狼啊，已经灌注到整个外交体系，所以王毅会有今天这个表现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好，这个我念两条啊，这个油管网友的评论啊，这个 Karen behind the horse 他说啊，这个谈不上什么战狼，痞子外交而已。那么这个李宗奔呢，他说这是法西斯种族主义思想。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北京之春啊胡平先生，台湾政论家黄乾隆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呢，我要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新事栏目《纵深视角》，专访吴国光，宏大叙事，忽悠老百姓，新时代发起认知战。另外呢，《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和我们观众的点评。我是陈小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